大家好，我是邱伯成。我听 Real Story 这个 podcast 其实已经蛮久的，然后我蛮喜欢它，就是可以带来给我很多资讯，那还有以及背后我很难获取到的东西，可以自己去反思这个事件的真实状况。
报道者好，我是 Ashish Valentine， 我是从美国来的记者，已经在台湾住两年。我常常看报道者的文章，觉得可能是在台湾写最好的记者文章。好，感谢。
大家好，我是爱沙尼亚来的 Chris。那我是在台湾读设计硕。我有蛮多次有看到你们写的什么内容，因为你们会提到乌克兰，还有其他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主题。
您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在这里，我们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的事。我是婉珍，
我是婉如，
今天我们又一起出现了，所以今天是
报道者你好。
今天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三月底的时候，报道者的营运长雪莉，还有行销部的同仁新颖、银珍、古琴跟佩金，他们南下三天跟读者和听友见面的快闪行动。
没错，所以刚刚我们开头听到这个引导很珍贵。
对，那就是我们的台湾读者听众还有来自于美国爱沙尼亚的这些朋友们录了一段想跟报道者说的话。
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会分享，在高雄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读者跟听众留言给我们，就会一一播放给大家听哦。
对，同时也会听到同事们他们南下的时候看到什么让自己觉得很触动的事情，或者是最暖心的事情。
不过呢，如果你是我们的资深听众的话，应该就会发现刚婉如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行销部在两年前来上节目的时候只有新颖跟银针啊。
哦，所以我刚刚多说了两个人。
对，我们鼓掌欢迎这两位，
佩金还有古琴，欢迎。
Hello， 我是佩金。
我是古琴。
哇，所以我们今天录音室可以是我们开张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天。
对，因为
总共塞了六个人。
对，因为除了我们的新伙伴佩金跟古琴之外呢，我们的老伙伴新颖跟雪莉姐在现场。
大家好，我是老伙伴新颖。
Hello， 大家好，我是资深伙伴雪莉。
哎，雪莉长很快哦。
没错。
好，不过这个新颖跟佩金跟古琴其实比较少上我们的 podcast 的节目哦，所以要不要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自己？我们从最菜的开始。
大家好，我是佩金，然后我是在去年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那天到报道者报道的，所以希望是给报道者一个很棒的生日礼物，这样啊，圣诞礼物，抱歉。
对，我还记得佩金来那天，我们就做那个
交换
礼物活动。对对对对对，然后
我们报道者办公室很温馨的，我们每年到了圣诞节都有一个交换礼物的环节。然后我记得佩金你那天准备的礼物，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
真的吗？
就是说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就是个大富翁。
对，
哎，但不是雪莉抽到的吗？
哎，
对，
我很喜欢这个礼物。
到底是什么礼物？
我记得那个佩金的礼物后来就是大家都
疯抢，
最后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我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把它提了回家，就是一盒非常健康有机的鸡蛋，
而且是非笼饲的鸡蛋，就我想呼应圣诞节
很缺蛋吧。
对呀，所以我才刚说到拿到佩金的礼物真的就是那一年的大富翁了。这佩金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来报道的第一天我们就是交换礼物趴。好，那另外第二菜的，在这个录音室的第二菜是古琴。
大家好，我是第二菜的古琴。然后我是在去年八月底，就是报道者八周年生日前到公司的。然后到公司第一天，就是大家开始欢庆八岁生日。
结果你来的都是生日趴。
对，我来都生日趴。
哦，很不错，那你是真正的生日礼物哎、欸。
对，你是真正的生日礼物。
哇，两位真是充满祝福的一个组合。
哎，介绍完古琴跟佩金之后，我们新颖还要介绍吗？新颖是老人，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2021年底我们在介绍，那时候应该是办赞助者大会的时候，对，我跟银珍有上线。
对，没错，大家下收连接，我们会放在资讯栏。不过新颖还是不可回避的，你们这个 team 多了两个新伙伴，势必应该有一些新的期望吧？
是，我们的人数直接从两人翻倍到四人。那会扩编的原因其实也是跟去年我们八岁之后，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支持方案有关系啦，对吧？因为其实过去几年报纸在成立的时候一直在充实内容，对吧？那其实慢慢也累积了一些读者，那我们就想要跟这些读者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啊，不管是就是透过活动也好，或是说有一些不同的跨界合作，对啊，然后的确也慢慢有了一些支持者，所以我们其实也需要去做一些客服啊相关的工作，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去年底的时候就想说，那好像需要有一些新伙伴来一起来帮我们去壮大这个行销的工作，这样。
所以新伙伴听到了没？责任重大。不过也刚提到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跨界合作，像三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到了高雄去一趟哦，其实不只是在书店办了一个很重要的读者听众的见面会，那也有另外一个跟过去不太一样的行销方式，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三月底的时候为什么会去南部？
三月底的时候，其实如果是听团仔的话应该知道，每一年就是算是台湾第一个最大的音乐季大港开唱的时候会在三月底在高雄举办，对。然后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自己行销部的伙伴里面也有很多人喜欢听音乐，然后知道说就是其实我们很多读者其实也都会去参加那样音乐活动，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在讨论，就是说要不要去参加大港开唱的每一年都会有 NGO 村的活动，这样。然后其实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有去过大港开唱，有摆过一次摊了，对，这次算是我们第二次尝试。然后我们这次除了去摆摊之外，也有去参加 NGO 的短讲，对吧，然后也谢谢法律白话文运动的邀请，然后我们这次跟他们有一起在这摊位上面去卖我们的周边，对。
所以那过程里面有没有觉得说你看到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譬如说第一个感受好了，先讲体感，高雄很热的
感觉，就是好热啊，
对，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
就是除了天气热之外，主要是我们这样讲高雄的热情应该不是什么刻板印象，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在高雄那三天真的遇到很多报纸的好朋友，对吧，其实包含从大港开场前一天的三余书店，我们那天见到了很多长期支持我们的人，但是其实是认识我们我在那个后台上面看到的是说认识我们三年以上的大概有超过一半的人，那很多人是当天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对吧，那其实就是他们对我们的也是熟悉的，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可能领域上面都要去接触到的好朋友，这样，对。然后当然就是隔两天的周末，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在摊位上不管是从音乐领域的或者说也有社工背景的啊，或是不同领域的，就会发现说我们的读者真的来自四面八方。
不过刚刚你这样讲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一趟高雄行做了蛮多的事情的，它应该不是一个一天的活动吧，
你说从筹备吗？
对对对对对，
筹备应该是在过年之后，对，我们真的确定说那我们要去高雄了，对，说那我们就要去高雄，我们不能只有人去，所以我们还想了说既然去大港，那我们就要做最符合大港的一个毛巾，对，我们的周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有设计了这一次报纸的我们的 slogan 上面独立思辨自由对话的毛巾，如果大家在社群上面的话应该还搜寻到一下，现在库存所剩不多，真的，对，
所以还可以买
买要快，
对，
真的吗？
对，现在还有一点点。
好，那一样连结下手齁，大家记得。
好的，
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大家赶快点进去买哦。
不过我们现场其实有一位伙伴，他本身就是高雄人。是吗，佩姬？
对，我是高雄人，所以这一次抱着所有伙伴都住进了我们家。
哇，来三个月，然后就带一堆人回家。请问爸妈的心情是？
但爸爸妈妈蛮欢迎的，因为我们家小孩又都不在高雄工作，所以我妈就说太棒了，终于有人来帮我们开冷气了。
太久没有用
坏掉。
不过雪莉也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们要去佩金家，在找佩金家的时候结果发现
就是找佩金家的时候，其实我最担心的事情是刚刚佩金说的，就是他来报道者才三个月，结果我很担心他爸妈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付不出薪水的公司，居然都要挤进他家。第二个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因为他才来三个月嘛，其实他爸妈并不清楚报纸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所以我就请佩金是不是可以邀请爸妈来到我们那一天晚上在三余书店跟读者的见面会的活动。那结果佩金说溜嘴了，不小心跟爸爸妈妈讲说，那你们到的时候要记得每一个人要做10到15秒的自我介绍哦。就他爸爸就说，那我那一天晚上有事，我没有办法过去。
不是因为我
很害羞，是不是？
对，我知道我爸会就是有点在意这件事，然后我怕他 到了现场发现要自我介绍，觉得我没有跟他说、
哦、爸爸不喜欢惊喜，
对、哦、所以我想说好啦，我先跟他讲一下、不然怕回来之后就是
然后爸爸就推派妈妈当代表参加了，
对对，但后来妈妈有去、我觉得因为那一天就是很多读者就是分享他们对于报道者的感受，然后可能我爸妈就是也比较少用网络或电脑，所以他们其实不太认识报道者，但那一天就是经过五六十位就是热情的高雄读者，就是有各种赞美报道者，然后我妈就是哦就知道哦原来报道者是一个这么棒的媒体这样，
所以确定不是一个诈骗集团要住进那佩金他家，
终于放心了，终于放心了。
嗯，而且我爸妈就是就参加读者见面会结束之后，就是他们还有上网搜寻，就是我们报道者的创办人还有执行长，就是很荣幸，
还核实，
对，还有 Google， 然后像就是那荣幸大哥，因为他在维基百科有资料，所以我妈就说哦就确定了，这不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正常
人，他是真的有这个人这样。
可爱哦，可爱哦，
好有趣哦。
我去到现场就会希望鼓励那个佩金都回家，对、因为他常常应该不是他常常，他是记不了他家的地址，所以所以我们四个就是要帮他记住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北漂的游子，
我要澄清
澄清澄清，
因为
佩金小姐从来没有画那么多过。
今天有很多要澄清的，给他机会来。
因为我是大学之后才搬到这个新家，然后那个新家的地址就还蛮长，有巷有弄，然后就我有记得回家的路，但是因为很少什么寄东西回家之类的，所以那个地址就是有一点记不住。
这个我可以帮佩金说两句话，
因为你也是北漂人。
对对对，身为南部人，我们常常就是可能会有一到两个家或两到三个家，就是会有一个老家，然后跟一个什么新家，然后跟一个在哪里的家，所以你永远只会记得第一个，就是你小时候迷路警察把你送回去的那个地址，之后的二三四五六你不会记得。
小时候为什么迷路？
不是啊，就是会有一些基本的灌输，你比如说你如果不小心走丢，你要跟警察说你叫什么名字，爸爸妈妈是谁，然后电话几号，然后要去哪里啊、就是、
反正我跟你讲，从黄界那一集开始你就开始站南北。
不要这样。我没有。就是我帮佩金说个话啦。
对，
刚刚我们分享这一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跟各位读者听众说，你看我们连个住宿费也都是很谨慎的使用。
我们这一次特别规划的三天高雄快闪行动啊，就是也是一种说，不管是刚刚提到那么多北漂的游子有机会回家以外啦，哈，另外也是说很多我们在南部的听众跟读者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彼此见面了。我记得古琴你有一个描述，好像说这样的见面有点像是什么网友见面会吗？
就是因为报道者平常都是在线上和读者见面、透过声音也是，然后文字报道也是、虽然我们在网络上面讲了很多话，但是都没有这样实际的碰面过。那两天应该我们大家面对加起来有几百位读者或听众，然后有一种大家看到我们好像都认识我们一样，就这个感觉还蛮奇妙的。然后每个人对话的开场也都不一样。
对，我不管在三余书店还是在大港开唱的摆摊现场，我们在帮他喷纹身贴纸，因为我们也有一个独立思辨自由对话的纹身贴纸，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古琴我还有尹真在帮大家喷纹身贴纸的时候，不知道用小盆来喷水嘛、古琴形容很好，说在那个十五秒的过程当中你会想跟尽可能跟他聊天，然后我就想说我不知道聊什么，就说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就直播的 podcast 节目。然后你知道他们每个人都很开心。
天哪，终于看到本尊在面前讲这一段话了。
对对对，我觉得就很有共鸣，所以刚好就是把我们平常在 on air 的那个状态直接到了现场，然后就是在那个不到这个几十公分的距离、然后很贴近的跟他们分享。
我记得雪莉在办公室有分享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在南部见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读者。
哦，对，是宛如。嗨宛如，你有没有在听我的 podcast？ 刚好也跟宛如的名字是一样的。
报道者你好，我叫宛如，我是两年前那个中国医药大学五年级的女学生，那很开心就是报道者的伙伴们就是把我的故事写下来，然后谢谢你们总是把光带到没有光的地方，然后持续相信着改变的力量还有希望的发生，谢谢。
哇，这个宛如跟我一样哎，都叫宛如。然后呢，我也是中部人，因为刚提到的两年前的那个见面哦，其实是两年前在科博馆的赞助者大会嘛。
宛如，你那时候才刚加入我们。
哦，对，
因为我印象深刻的是你带着你的先生来认识报道者，也是在台中科博馆的那一场。
是，
那我回到这个宛如，
嗯，中国医药大学的宛如，
所以两个宛如都在那一次参加，
是两年前。
对，那宛如就潘宛如。同学，我记得在两年前我们在台中科博馆办赞助者大会的时候，他在活动结束后就是跟我聊天，他一边聊他就说他看了《废墟少年》以后非常非常感动，他觉得他家里的处境有被了解，然后他真的就当场就掉泪，然后跟我后来有跟荣兴达哥也有互动，我们还拍了照片，我们以为他会传给我们，可是因为宛如很低调也很害羞，所以他并没有主动的在联系我们，可是我记得影响力报告的时候，荣兴达哥有把这个故事写在影响力报告里面，他就说中医药大学一个拿着，其实他是拿着清寒奖学金，但虽然他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他每个月只能定期定额很少的金额，但是他很想要谢谢我们，然后他也很想要把他的力量能够传递出去。那可是我们就再次跟宛如失联了，所以在这一次三余书店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他在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眼睛非常非常的亮，然后我就觉得印象有一点深刻，好像似曾相识。活动结束以后，他就跟我讲，雪莉姐，我就是潘宛如，对，我就是那个中国医药大学的学生。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现在人在高雄实习，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他就是现在在学中医。那我就问他说他以后想要怎么发展，到哪边发展，他居然跟我说他很想到台北工作。我说为什么？我说台北的生活的成本比较高，他说因为报道者的活动都在台北办。我就觉得哇哦，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多见到他。
这个邀请新颖回应了，以后是不是要定期？
我们这样说，我们还是会去多去其他县市啊，知道吗？我们正在努力当中。
对，我们真的要定期巡回，因为刚其实这样讲下来，就是我也是突然想到，因为我进来的时候应该是五周年，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坐五周年列车，可是后来因为就疫情，所以就变成中南部的活动比较少过去，然后我们也持续一段时间为了照顾到就是海外的读者听众，所以会办一些线上的 meeting 这样。那现在慢慢就恢复这样的实体见面，希望更多像宛如这样很多年前跟我们结缘过的读者听众，如果发现说哎、欸，我们要过去的消息都可以再跟我们碰面，都会很开心。
所以婉珍就帮所有的朋友许愿，然后但是行销部门的同事你们就要辛苦一点咯，
我们也会支援啦我们也会加入好吗？
那其实我觉得每次啊，就是跟读者或听友碰面的时候，那个感动那个触动是存在的，我觉得每一个报道者的员工里面都有那一种会觉得好暖的感觉哦，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说到底我们做的节目或者是报道后续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刚刚也提到了《废墟少年》这一本书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听一段哦，这是我们的读者Eric 对我们说的话。
报道者你好，我是 Eric， 那我现在目前是一线的社工，那当初在社工实习前，为了想要做青少年服务，看的第一本书就是报道者的废墟少年，那这一本书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启发跟感想，是在面对曝险少年的服务当中，其实我可以透过这本书更了解知道说这些少年他们在面临这些选择跟议题的时候为什么会跟别人不一样，那这些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其实都只是生活的一个经历这样子。那走到社工现在第二年，其实这本书到现在我还是会很推荐给所有目前在准备社工实习的学生，因为可以更了解说在青少年服务上可以看见更多更多就是社会上其实很难看见的议题这样子。谢谢大家，也谢谢报道者。
我记得这一段音档是佩金你录的对不对？
对，我对这个社工超印象深刻的，因为我在帮他贴那个纹身贴纸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诶，你是在哪一个领域工作的社工，他就说哦，他在儿少领域这样，然后他就顺势从他口袋拿出一叠的名片，然后我就说天哪，你怎么来大港你还带了一叠名片这样，他就说他想要帮助就是看他陪伴的孩子，他没有机会再多连接一点资源来 挹注到他服务的对象上，然后就说天哪，你还听团，你还带名片，你还想着工作，
很感动耶。
他是到 NGO 村，然后希望说有一些资源连接到自己服务的
交流的机会。
对对，
然后我们其实报纸也做了很多，不管是 podcast 还是文字，都有很多跟社工有关的议题嘛。
对、嗯、因为像上一次啊，就是不是黄介来我们节目，然后就有提到说、嗯、哎呀，他的听众，他的听友可能很多都是社工啊或医疗人员，其实我们的听众跟读者也是。
对，
然后其实之前因为他们也都默默在某个领域付出，所以当看到报道者我们的新闻有比较深度的去了解那个领域的难处或困境的时候，就会特别有共鸣。
接下来我要播的是阿达的声音。我其实每次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都在想到底谁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对，因为阿达的这个就是留言我也蛮讶异的，因为他分享的内容完全是铁粉，他一集不漏耶、欸、很厉害。
我的名字叫阿达，关注报道者的 podcast 也一段时间，然后平常都是在运动的时候会边听，然后边跑步的时候听，然后有一些议题对于我们一般听众来讲有时候是有点距离，有些遥远，但是有时候会一阵揪心，像是说最近的323的社运小白的专辑里面，那天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其实跑着跑着，其实心里面若有曾经隔着荧幕看流血的画面的时候的那些画面，其实都会一直浮现出来。有时候边跑着会心里会不自觉的想要放慢一些脚步，然后等待消化。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普悠玛的辣泡面那一集，听着报道人的讲述他的经历故事，身体也不由自主的会缓慢下来，然后去感同身受他的所遭遇的一切。然后跑完步就自己也买了一本辣泡面的绘本，去慢慢的去了解会者本身他所经历的这一段伤痛。其实报道者所做的一系列的报道，像是说工具机的流向，或者是赴美捐卵，还有中国盗采砂石，或者是以前所报道的木雕工厂的系列专题，其实这些专题借由 podcast 的形式，让我们就很像有一种深入其境的当中，然后跟着你们的脚步，然后去走到现场，听着声音，然后观看报道人所面临的处境。我觉得很感谢报道者能够带领读者进入到他人的世界。
好，这个阿达刚刚这样分享，其实大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说他很铁了吧。因为我们其实常会收到一些听众来信，就会说啊，有些议题好像太硬了，那有些议题又太好哭了，所以他们可能有些集数就会稍微跳过或晚一点听。但是从阿达分享可以感受到，因为他不管是什么议题，就是长的短的，然后大的小的，他全部都听。
就算在跑步，有的时候跑快一点，有时候真的受不了就放慢自己的脚步，也是 OK 的啦。
对，而且阿达分享的这个他有买辣泡面的绘本，我一定会帮你转告就是这个作者明轩，我相信对他会是一个很大鼓励。那在这边也要一起谢谢其他听众，因为常常会有人来跟我们分享，就像我们之前抱着你好第一集说的，就像我们分享那个监所写信计划之后，就300个听众跑去当志工这样，就大家的行动力真的很强。
我们刚刚就是稍微播了几段，就是我们在大港开唱这一天所收录的读者跟听众的声音哦。那我其实也真的很想问古琴跟佩金啊，像你们在录这一些声音的时候，来的读者样貌很多元吧？我知道还有年纪很小很小的读者，是国中生吗？
对，就是在第二天我们已经快要收摊的时候，然后我在这个摊位后面就看到佩金跟一个妈妈聊了很久很久的天，然后旁边就是安静的站着一个小女生，然后我就上前，我就怕她很无聊，因为就是好像她在旁边比较安静，我就问她说诶，你认识报道者吗？然后要不要帮你介绍？她就说我昨天来过了，然后我今天再特别带我妈妈来。
而且妈妈超感人，她就是听完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之后，她就说我怎么这么晚才认识你们。
然后
为什么妈妈会有这个反应呢？
就是那个国中生，她本来就是一个很关心就是社会议题事件的一个女生，然后她说她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少机会跟同学聊到这些事，她很想要跟大家聊，可是可能可以聊这个话题的人不多，所以他都会听报道者的 podcast。 然后就是我觉得妈妈，那位妈妈也是一个很愿意理解跟和小孩沟通的人，就是他们平常都会聊这个话题。然后我记得是后来我发现他们是前一天来过，隔天又来的时候，妈妈跟女儿就是互相有点像是眨眼一笑，就有点像是妈妈觉得我懂你，就是我来这样。然后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蛮触动，就会愿意一起再认识。
那刚刚呢，这个很让我们很感动的国中生跟他的妈妈来嘛，那其实这一位同学呢，他有留了一段话给我们。他说呢，他是一个国中生，化名叫做海螺。那他在乌俄战争的时候开始关注敏迪，就是我们好朋友敏迪宣读。那敏迪呢有特别提到说，报道者这个媒体是比较可以信任有脉络的媒体，那可以让大家比较了解事情跟就是议题的全貌这样子。所以很谢谢我们，也谢谢海螺，就是带妈妈来，然后还留了一段话给我们。
其实我们常听到说有爸爸妈妈会推荐报导者，或者是老师会在学校里面推荐报导者，不管是文字还是声音给他的孩子们、学生们。但是我从海螺的身上是听到反向的，孩子们推荐报导者给父母，
真的很感人。而且妈妈也是很心胸开阔的，愿意过来认识一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对啊，因为有时候分享不一定会听进去。好，那这一趟呢，除了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读者跟听众很多话跟我们说之外，我们也知道就像我们前几集录的，就是很讶异的知道黄介传是我们听众跟读者在那个场合发现了更多人跨界的没想到的不同领域的也是我们的听众或读者。
对啊，我也很意外，因为大港开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那非常多的年轻人会来到这里。那你知道独立乐团其实在这些年也不断的成长，我就很意外的，包括说乐团拍谁少年和曾卡郎这两个在台语乐团里面很有影响力也发展得很好的主唱，包括维尼、嘉祥，他们都到我们的摊位上也表达支持，而且还披上我们的毛巾。那嘉祥在表演的时候甚至全程的把毛巾挂在他的 keyboard 上面，然后他就说要 tag 我们，我就觉得好棒哦，我们真的把那个独立思辨自由对话的毛巾和精神送进了大港开唱里面。
报导者你好，我是拍谢少年的吉他手维尼。如果你也关心台湾的处境，也关心台湾年轻人的议题，也愿意阅读文字的话，请天天是天天去刷一下报导者的网站跟社群软体，你会发现下个礼拜的你会比这个礼拜的你聪明。
我是庄开仁乐团的嘉祥。我最常看报导者的报道应该是印象最深刻啦，应该是在讲那个大学的学历跟家庭关系跟社会阶级关系就成正比那一篇报道。然后我常常就是如果团员说他不要读大学，我就跟他说你看一下那篇报道，然后因为他可以输入那个你家庭年收入，然后我就跟你说你有到那个年收入吗？啊，你要不要想一下？这是我自然看报道。如果有那个社会阶级疑问哈，我就先叫他先看这个报道，然后看要不要读大学，要不要读研究所。
好，就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个维尼呢跟嘉祥的留给我们的音档，可是好像不是很懂嘉祥到底什么意思哎。所以到底是年收入高要念大学，还是年收入不高要念大学？就是嘉祥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要怎么办？立马 call out。
好。
喂，
嗨，请问是嘉祥吗？
是是是，你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现场有我们的制作人，然后还有我们的行销同仁，就是那一次去大港的伙伴。因为我们那天收了很多声音嘛，刚刚播到你的声音的时候，突然不确定你那时候到底要讲的是要鼓励大家，
我们有一番争论
去念，然后我们辩论了一番，就想说直接扣号嘉祥。
我可能那时候也没说很清楚，我可能喝醉了。
没有，
还没来，不是刚到吗？
对啊，你那时候才从那个高铁下来。那我先简单问一下，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报导者的？
哇，什么时候？大概 2014或15的时候吧。
2015是吧？因为2015我们才成立的。
对，那应该是2015那时候。
哦，那你那时候几岁啊？
大学。
哦，好年轻哦，
20出头而已。
哦，所以我们陪伴你这个青春岁月耶。
算是。
哦，没有啦，回到你说印象深刻的就是教育能翻转人生，对不对？
这一篇文章，我记得那一篇，我读那一篇的意思，它其实是在讲比较多是阶级复制这件事情，就是他那时候可以输入家庭的所得，
对，
然后他会发现说，哎，家庭所得越高，你读的大学更是越接近台湾所谓的顶大，
没错，
然后就发现有这个阶级复制的状况，再去分析说，哎，你如果想要阶级翻转，就是你继续升学会比继续不升学。你去选择的话，数据分析比起来还是会比不继续升学优势还大一点，最后结论可能还是继续升学会对阶级翻转来说比较有优势一点。
所以你的说，你如果团员跟你讲说我不要读大学，然后你说你会叫他去看那个报道，
对，然后我会叫他去输入那个他家的家庭所得。
那如果他家庭所得很高嘞，
那我就觉得没关系，你就想干嘛就干嘛。
但如果家庭所得不高，你会认为说其实还是要透过教育，它还是一个翻转的机会就对了。
对，就是可能很难，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试试看。
好，谢谢你，这样我们以后还是要做深度访谈，就是可以更了解你的想法。对对，不能就讲一分钟。好，那我们就call out结束，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你，
拜拜。就我觉得在大港开唱那个环境还有 NGO 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个空间哦，因为那个草地短讲旁边都是很大的声音，有鼓声，然后有歌声，也有很多人声。那有时候我在想说，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到底大家能不能够专心的坐下来听我们的短讲？后来发现尽管旁边真的众声喧哗，可是好多人就真的在草地上坐下来了，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专心，所以就有点像是我们进到一个陌生的大型的客厅里面，然后这些人都就是很专注的在听我们的讲话。那有点像嘉祥刚刚说的，譬如说我们在那边立了一个麦克风，很多人想要给报道者一些声音，也许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30秒一分钟，我们并没有马上能够很精准的传达我们的意思，但是只要深入下去对话，再拉长一点时间，其实我们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所以这个经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很美好，然后在这里找到彼此一起谈议题谈公共很有趣的经验。
嗯，所以也就像回到维尼所说的，就是你每天要刷一下报道者的网站跟社群，你会更聪明。
我没有逼他哦。维尼是我录的。
哦，我觉得维尼讲这一段挺可爱，而且蛮务实的。
我以后都要拿这句话去跟读者听众讲，记得刷一下。
你要怎么样变更聪明？就是要听报道者，看报道者。
好，其实就刚刚我们的听众啊，还有一些音乐人啊，包括我们的伙伴们的分享，其实这一趟的三余书店跟大港的这个旅程，我们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获。然后因为最近魔幻时刻也访了吴志宁跟朱月信嘛，然后还有不小心就促成了一个黄玠的专访，感觉我们最近真的是跟音乐非常非常的有缘呢。
对，像是我们这一次在大港开唱的时候，其实也很多读者来会问说，哎，就是你们为什么会来，你们怎么跟大港扯上边，然后可能在摊位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聊说他们平常都会听什么音乐，他们在分享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他们喜欢哪些乐团，在关心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边可能就是逐渐的在模糊当中，然后我们也想要让它更加的靠近。然后刚刚其实在最初我们听到就是美国的一个独立记者他的录音，然后他其实也是来大港访问台语的乐团，就是他有访问庄哈人，也有访问百合花，然后他就是想要来讲他们的语言跟文化。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汇集在那个空间之后，一切都变得可能性非常的高，然后想象也很大，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未来也可以继续跟音乐扯上边嘛。
会想欸，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独立乐团或是音乐人他们也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大家听得出来我们报道者要做的事真的非常的多。当然有这样子的一些规划之后，也需要你一起来加入。
报道你好，我是 Tom， 我是之前 Teach for Taiwan 的实习生，开始看报道者大概是我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到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两年了，所以快要十年的时间。有这么久吗？快九年，对对对，那就一开始就开始看了。 然后一直看到现在，我觉得比较印象的是国民法官的议题，因为我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然后我已经看报道者很久了，然后我觉得我当免费仔太久了，所以我今天要来做我的报道者第一次的人生的捐款。对，然后大家都可以支持报道者做最好的报道，这样。好，谢谢。
报道者你好，我是四年前开始听报道者，那时候我超穷，所以我就会分享你们的文章给我爸妈，然后让他们去捐款给你们，因为我没有钱。但现在呢，我有上研究所打工，所以我可以开始买一些你们的出版品，例如我买《废墟少年》。那是这样子。
哦，婉珍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可爱？
很可爱耶！不得不说，我也是有请了我妈捐款。妈妈，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就是靠民众捐款的。妈妈直接信用卡拿出来，
二话不说，
怎么设定这样？对对对对。
不过说到 Tom， 好像跟新颖有一点关系哦。
是，我可以补充一下，其实 Tom 就是我以前带的实习生，对。然后其实那时候应该是大港开唱第一天吧。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是要去领物资，然后刚好他在闪灵的场馆外面，然后我就遇到。他说：“哎、欸，你有来大港？”然后他就说他等一下来我们的摊位来看我们这样。对，然后其实因为我跟他非常熟，所以其实他来到摊位的时候，我就说：“哎、欸，捐款啊！”然后就我没有想到他真的二话不说就直接答应了。然后就是他人生第一次的捐款，对吧、啊？然后其实我当下是蛮感动的啦。然后就是说，就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咖啡的钱啊，或者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这些人，他们就是这种随手的捐，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支持，对吧、啊？所以就也谢谢他们啦。
好感人哦！
对啊，人生的第一次捐款就献给
我们。
对于有这么多人愿意支持我们报道者，也让我们觉得对于未来有更多的一些想象跟规划，也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组织内的一些重责大任了。所以真的以后想做的事很多耶，雪莉。
对，其实这一次下去也发现有很多的读者是在不同的阶段认识我们的，甚至我们也接触到从来没有认识过我们的读者。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报者其实走了八年多，我们一直很坚持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 no clicks， 我们不是追求流量的一个媒体，所以可以完整的，那不会碎片化的处理新闻。那第二个 no advertisement， 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广告，也没有任何的植入，就是希望能够独立做新闻。那第三个是 no paywall， 我们为什么没有设立付费墙，就是认为说好的内容可以传达给很多人知道。那在坚持这个三个没有的状态下，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者陪伴我们走更长远的道路。不论是你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定期定额赞助我们，小额支持我们也很好。那如果你还是学生，或者是你现在不够有余裕，也很欢迎你们把报道者分享给很多人。那我们会持续到各个角落去寻找读者和听友，因为现在的脸书的演算法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友善，所以我们现在也很希望能够走出去，包括走到各种不管是 NGO 的村落啦，然后去到像大港开唱的音乐季，我们去寻找每一个人的客厅、舞台、广场，然后把报道者推荐给更多对于公众新闻有兴趣的读者，然后也希望你听这一集也可以帮我们多分享报道者给更多的人。
衡量你自己的能力或力量了，因为不管是实质的小额赞助，或者是说转发我们的报道内容，或者是声音 podcast， 都是一种对我们的支持的力量哦。
对，我们要把你找回来，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公共社群，我们不要被脸书演算法所绑架了。
雪莉刚刚讲的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们这次颖真他因为休假没有来录音，但是其实他有留一段话，我觉得跟雪莉刚刚讲的概念蛮符合的，那我就稍微念一下这段话。他说这一次去高雄，其实读者带给了我们团队也很多的希望啦，因为每位读者跟报者的就像点跟点之间连成的线，然后这些线现在也看起来像织成了一张网，让我们一起网住了这些希望，也让我们更相信我们自己在对的路上，然后有更多勇气去面对更多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也谢谢读者给我们这些回馈跟支持，那也欢迎未来看我们一起继续走下去。
刚说到那种多元式的一种接触读者，找回读者哦，其实婉珍我们好像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活动。
没错，如果是我们的长期听众的话，应该会注意到说我们在二月的时候有许下了一个承诺，
哦，现在终于要兑现了是吗？
终于要兑现了、嗯、在这个缅甸政变两周年的时候邀请志强来跟我们分享他现在在泰缅边境做的一些采访，让他看见的事情嘛。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哎，台湾其实有一些已经在海外的缅甸人，那他们有一些组织联盟，那平常也是用他们力量比如说做义卖啊，或是做一些就是国际上的声援活动来支持还在国内的缅甸人。那那个时候就有说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应该要跟听众一起去看一看这样的聚落，这一条缅甸街，认识一下他们。
不能乱许愿，
因为听众马上就留言来说，请问开放报名了吗？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趁着志强从缅甸回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策划了这个活动。
是的，那这个活动目前是定在5月19号，那很多的细节都是一样由我们辛苦的行销部这边来规划，想说请新颖也跟大家介绍。
好，其实我们就是真的是抱着跟听众一起去走读的心情，我们找到了明格拉巴，就是缅甸街这个工作室，跟我们一起合作在5月19号的早上。其实他们那边如果大家有去过缅甸街的话，那边早上其实也会有一些义卖的摊位，所以我们会跟着他们的专业导览员，然后一起去到缅甸街去逛，然后也会认识这些摊位上面的人们，这样。对，然后最后我们也会有一些跟听众交流的，是一个就是还蛮轻松的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
报名的方式在我们下方的资讯栏，大家可以赶快点进去看哦。诶，有没有名额的限制啊？
有，这个只有14个。
你是第一个听到的，赶快现在就是按暂停，然后去那个连接快报名啊。
而且这个是真的我们很想跟听众一起完成的活动、嗯、就是我们一起去走读，然后一起去深度的认识缅甸街。
今天本来只是想做一个小单元，结果做了一集超大集。但是很重要的啦，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报道者不止在录音室，不止在办公室，未来也会持续到各个地方去寻找你，跟你有所连接哦。
如果希望我们去到你那边，或是你可能自己也是在经营一些友善空间啊，或独立书店、嗯、欢迎告诉我们，那也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报道者小种子。
以上就是今天的报道者你好的单元节目内容。突然录到最后越觉得空气稀薄，因为我们今天录音室塞了6个人，
很少来这么多人，
这个空前的盛况。但是也就是希望让大家更了解我们报道者到底最近在关心些什么，努力些什么，以及我们想实际走出录音室之外的空间看到你，希望你来看看我们哦。
那另外呢，一样也跟大家再次宣传一下，我们的 podcast YouTube 频道上线了，只要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报道者 podcast 就可以找到我们，那欢迎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手收到我们节目上线的消息。那如果什么样的建议或回馈的话，都可以透过 IG、 Facebook 或是 email 写信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好，谢谢今天所有的来宾，
拜拜
拜拜。